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的第二部《黑暗森林》。上一期我们解说到刘慈欣的《三体》的第一部，那么《三体》系列横空出世后，很多人都坦言说这是近些年来最喜欢读的科幻小说。那么它打动读者的地方不仅在于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更在于整个故事结构的编排和故事背后耐人寻味的思想。科幻小说在内容侧重点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软科幻，情节和题材集中于哲学、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等；另一类是硬科幻，以追求科学的细节或者准确为特性，着眼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三体则属于后者。对于理科生来说，理解起来可能更明白些，毕竟里面涉及大量的太空学、天体学、天文学、量子力学、基础物理学等科学的知识的专业性的描述，也会让普通的读者看得有点吃力，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那么《三体二：黑暗森林》的故事是承接第一部的，如果没有听上一期节目，我觉得最好听一下上一期对于《三体》第一部的解读。当三体文明得知了地球文明的存在之后，用质子将人类的科学发展锁死，同时三体世界的远征队伍也开始往地球出发。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人类世界组建起了庞大的太空舰队，同时启动了面壁计划。太空中的交锋一触即发，面壁者和破壁者的博弈激烈上演，人类命运进入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三体第二部的故事由此展开。地球人在与三体人多年的斗争经验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三体人都是思维透明的人，他们的思维与思维之间没有欺骗和伪装，能够高效率地进行原始信息的传递，因而不能看懂人们的思想。三体人实施了质子计划，质子可以监控地球上的所有事情除了人的思维，所以地球文明决定选出四个人当面壁者。这些面壁者需要封闭自己的思想，可以使用地球的一切资源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目的是通过战略的真假信息骗过三体人，从而战胜他们。联合国确定的四个面壁人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委内瑞拉和中国。为了保证面壁人顺利工作，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技术条件将无条件地给予满足，对应着三体人就有针对性地制定了破壁人计划。地球上拥护三体的人类也选出了几个人当作破壁者。破壁人是指能够看透面壁人内心的人，且破壁者还可以使用质子看到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即面壁者的任何行为都被破壁者盯着。32岁的中国男性社会学家罗辑就被选为地球的四位面壁者之一。罗辑当选为面壁人之后，发现自己的身份能够让别人言听计从，想要什么就信手拈来。于是他利用自己无上的权力，在欧洲某个风景如诗如画的庄园里为自己建起了一个安乐窝，吃好喝好抽好，尽情享受好，还与梦中情人结婚生女。但他的另类行为和无所作为引起公众广泛的不满，组织一看这家伙光顾着享受了，交给他的任务丝毫没有进展，于是把他的老婆和孩子藏了起来。人们并不知道在此期间罗辑又经历了三体人的数次谋害，幸亏有警官的保护才免祸于灾患。罗辑表面上一味追求享乐，其实他内心正紧张地思索着对付三体人的计划方案。三体人找不到能够破解罗辑内心世界的破壁人，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破壁人。随后罗辑选了个恒星，将他的位置向全宇宙广播，发了这一组恒星三维的相对位置和距离，然后将所指的恒星标了个箭头。只有非常高级的文明才能读懂，只要有这些恒星的三维立体图，将坐标放到数据库里比对一下，就能知道箭头指的是哪一颗恒星。这些坐标也通过太阳向全宇宙进行广播。罗辑说这是一个实验， 会给那些没有生命的星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宇宙是个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拼命地隐藏自己，同时寻找他人。一旦发现对方，二话不说就开枪消灭之，向宇宙发送了对这颗星星的诅咒，也就是这颗星星的坐标。当这颗星星被摧毁时，即证明了黑暗森林法则的正确性。他的这份战略计划引起了一片嘲笑声，各国代表都认为罗辑不过是一个荒唐的巫师。但是联合国总部还是决定按照他的部署执行了这次咒语发射。180年后，人类确实接收到那个星系遭遇到打击的信号，罗辑试验成功，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然而在这18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对付三体人，地球资源几乎耗尽，自然环境极度恶化，世界进入紧急戒备状态，采取集权制度，没有言论自由，粮食按计划供给，也放弃了自由经济，勒紧裤腰，集中资源带搞太空军事。没多久就引发了经济大萧条，吃饭变得困难起来。整整50年，地球就像是人间地狱，人口从之前的83亿锐减到35多亿。人类社会开始实行集权制度，权力复兴经济。在经过100年艰苦奋斗后，人类爆发了第二次文艺复兴革命，逐渐废除了集权制度，经济很快就恢复了起来，科技的发展也随之进入技术爆炸的时代。此时的联合国也成了全球政治生活的重要组织者，各国政府依然存在。例外的是，在大低谷过去之后，人类有能力重新拾起太空战略计划，军事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他们的主要目标当然还是防御日益接近的三体人，即将到来的战斗被称为末日之战。于是人类和三体飞行器的战斗拉开序幕。舰队出发的那天，2000多艘全副武装的飞船排成一个长方形的阵列，从木星向海王星轨道驶去，消灭一个压抑了人类200多年的敌人。每个人都以自己是人类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三体人也有相应的对策，他们向地球太空舰队发射了水滴，水滴前面头是圆的，后面尾巴是尖的，表面非常光滑，就像一面没有瑕疵的镜子呈水滴样。人们看见水滴的时候，水滴已经停止加速，缓慢向人类靠近。在距离1000千米时，人类舰队也派出一架小型飞船向水滴驶去，准备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三体科技。飞船到跟前仔细一看，人类吃了一惊，因为即使将放大镜放到1000万倍，看到水滴的表面依然是非常光滑，没有分子的微型结构。也就是说，这玩意儿非常的坚硬，无坚不摧。话音刚落，水滴的尾部突然亮了起来，瞬间就启动了，开始朝人类舰队冲了过来。它从第一艘战舰中间就穿了过去，毫无阻力，撞击面留下一个正好是水滴样的管道，管道通红，然后从一艘战舰横穿至另一艘，直至穿过最后一艘战舰。随后由于撞击处产生的超高温，所有的战舰开始融化，战舰内的核聚变燃料连接发生爆炸。仅仅用了20多分钟，水滴就把整个人类舰队全部报销了，摧毁了人类苦心经营了几个世纪的多国联合太空部队。经过水滴的末日之战后，人类的所有希望被击得粉碎，而水滴呢，继续向地球驶来，不到10个小时即将到达地球。地球上的人懵了，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联合国决定重启面壁人计划，并指定罗辑为唯一的面壁人。后来人们发现，水滴并非要直接打击地球，而是要封死太阳系，使地球人无法向宇宙发送任何信号。罗辑深深地感受到，宇宙就像一个暗黑的森林，也许在地球文明开始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数不清的文明。这些文明如同一个个拿着枪的猎人，当他们发现有别的文明存在，不会分辨善与恶，他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枪消灭对方。在黑暗森林当中，他人就是地狱，是对自己的威胁，而地球人就如同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傻孩子， 将自己暴露在了别人的枪口下。作为最后一位面壁人，罗辑宗合并运用前人的成果，决定与三体人进行冒险一搏。于是新的面壁者罗辑就开始领导雪地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在太阳系的外围布置好一些核弹，核弹外层包了一层物质，当被核弹引爆时就会包围在太阳系的外围，如果有舰队或者物体驶入，就会留下痕迹，根据痕迹于是就很能推断太阳系是不是来人了。随后罗辑开始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坟墓，然后躺在里边，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的头说，我要和三体世界对话。罗辑手腕上的表是一个控制仪，只要罗辑的脉搏停止跳动，就会引爆已经布置在太阳系周围的多个核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将会对三体人产生致命打击。是选择毁灭，还是选择谈判？他只给三体人30秒钟考虑时间。罗辑把手枪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在最后时刻，三体人的代表质子终于现身。在谈判当中，三体世界接受了罗辑提出的条件，解除了对太阳系的威胁。在这场豪赌当中，罗辑为人类扳回一局。此时的罗辑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个体，他的性命和这两个文明紧紧地绑在一起，只要他一死，这两个文明同时报销，他成为两个强弱文明能够保持平衡的支点，两个文明暂时达成了妥协。当然，与任何妥协一样，它不会是永恒的，这就有点像一个弱者突然掏出一个手榴弹，然后吓着大家都不敢动了。但这种平衡的局面是十分不稳定的，接下来肯定会进一步的演化。但是究竟如何演化，故事将走向何方，人类的命运何去何从，这将是《三体》的第三部《死神永生》的内容了。其实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体》的第二部《黑暗森林》的内容。这部科幻小说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小说，在科幻的背后，它还隐藏着许多现实的问题。那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人类的贪婪和脆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作者是如何展现人性的弱点的。其实面对地球与三体这场无望的战争，如果通力合作，保存人类文明火种，人类文明尚有一线生机。奈何人类社会的道德悖论，究竟该选谁做火种，这个无意义的问题横亘在生与死之间。结局似乎是注定的，宁愿全军覆没，也不愿让他人独活。罗辑作为黑暗法则的发布者和对三体人入侵行为的实际的有效制约者，在情节推动当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成长性和复杂化。他原本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投机取巧，没大追求，一开始研究的宇宙社会学和心理学也没有太多意义，后来成长为一个深沉的思想者，并对人类产生保护的责任，同时对人类也具有威胁。因为黑暗森林法则对三体入侵者和人类文明的威慑力度是一样的，只不过如果没有罗辑，人类分分钟就是灭亡，有罗辑，人类还有可能和三体人既相互制约又和平地生存下去。但在威慑纪元和广播纪元，相比公元人，人类已经单纯化和愚蠢化了。虽然社会更加的民生，科技发展更快，但在残酷的宇宙社会，这种单纯是致命的。这种单纯一直延续到岩体纪元，直至太阳系被吞没在二维平面里。威慑纪元及广播纪元的人类对复杂人格的人是又惧又怕又依赖，他们既仰仗于罗辑等这样为人类的生存不择手段，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和集权战术带来的和平，无论这种和平能维持多久，同时他们又怕自己成为被他们牺牲的那一个。而人本质的可恶在于，尽管知道自己有诸多不足，却仍喜欢扮圣人，以无比傲慢的态度僭越了人的本分，将自己视为绝对的真理，对一切与之相左的三观嗤之以鼻。罪而不知罪，人就已经处于了最危险的境地。所以作者刘慈欣在书中写道，无知和弱小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其实贯穿整本书的宇宙公理很简单，简而言之就是黑暗森林法则，把人放到最原始的状态当中，所有的人都在一片黑暗的森林里，资源有限，为了生存，如果发现有人的存在，第一时间所有人都会选择干掉对方。这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消灭你与你无关，只是因为生存而已。黑暗森林法则越是简单，越容易被忽视，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大家都知道，但却很难做到坚持一件事情。宇宙公理提到生存是一切事物的前提，这就界定了宇宙中的生物文明必定是冷冰冰且自私的。这就是黑暗森林的主题，人人都是森林中端着猎枪的猎人，人人都想生存，所以必须消灭一切威胁，成为唯一的猎人。细想起来，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贯穿着这个法则。学生时代，所有人都在争着成绩的排名，然而第一名只有一个。面试的时候，所有的候选者都是对手，因为岗位是有限的。升职升迁的机会摆到你面前，也是一场场龌龊。这是因为机会不可能给所有的人。恋爱当中，我们喜欢一个人，也不乏有情敌的存在。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数不胜数。古往今来，因为资源的有限，已经上演了一幕幕的爱恨情仇。但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这个法则失去的东西，并不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问题。但是，当这个问题放到宇宙当中，就只剩下了一个赤裸裸的问题，就是生存还是毁灭。前几年曾经有一篇报道说，地球曾经接受到了四光年以外传来的不明信号，霍金对此警告，不要回应，千万不要回应。他觉得外星人是存在的，不回应是保护我们地球人唯一的方式。那么地球上是否会出现一个罗辑，进而出现一个地球的三体组织呢？最后，我想用本书中特别经典的原文结尾来跟大家分享。太阳快落山了，你的孩子不害怕吗？当然不会，因为他知道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是云如。